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他走了，那个时候我有多懊恼，坠入多深的深渊，一定是谁也不知道的。不是，是没理由知道的，连我自己都想不起来我有多痛苦，让我的胸口有多痛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是有一台机器能把人的悲哀测量出来就好了，这样就能把悲哀化为数字留下来。最好这台机器能有手掌这么大，因为我每次检查车胎气的时候就想起这些事。结果他死了，深夜里的一个电话告诉了我，虽然我不知道他死的场所、方法、理由和目的，但 M 自己下这样的决心，且已执行完毕，静悄悄地从这个现实世界大概退出了。无论全世界有多少水手，用尽多少花言巧语，都无法从黄泉的深渊中救出 M。 哪怕用上勾引拐骗等不端的方法，也都救不出来了。在夜深人静中，如果你用心倾听，也能听到远方水手们的挽歌。当我得知他死讯的同时，只觉得自己也失去了14岁时的我，就像棒球队永远缺席的一个球衣背部号码一样。14岁，这一部分从我的人生中连根拔起，被带走了，还被塞进了某处坚固的保险柜，上了一把复杂的锁，扔到海里，坠入海底深渊。从今往后，哪怕是10亿年，保险柜的门也不会打开了，只有巨石和毛尾鱼在默默地看守，令人舒服的西风也停息下来了。全世界的水手们发自内心地悼念他，连同那些不喜欢水手的人们一起在哀思。当我知道 M 去世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第二孤独的男人，世界上最孤独的男人一定是他的丈夫。我把这个席位让给了他，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多大岁数，在做什么，或者不做什么，连一点信息都没有。我所知道他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说话的声音很低。不过，尽管知道了他的声音低沉，也不清楚有关他的事情。他是水手吗？还是跟水手作对的人？如果要是后者的话，他算是我的同胞之一。如果要是前者的话，我还是同情他的，能为他做点什么就好了。不过，我不应该接近过去女友的丈夫，我既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的住址。他也许已经没有了名字和住址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世界上最孤独的男人。我在散步时，经常坐在独角兽的雕像前。我经常散步的几条路也包括了这个有独角兽雕像的公园，一边望着凉飕飕的喷水，一边总是思考那个男人的事情。世界上最孤独该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对此，我只是自己在想象，虽然我能体验到这世界上第二孤独是什么心情，但还不知道世界上最孤独该是什么样子。大概世界上第二孤独与最孤独之间有一条深沟，不仅深，而且宽度很大，大得吓人。试看那些从一端飞往另一端的鸟群的尸骸，往往是沟底堆积成山，因为它们飞不过去，中途坠落了下来。某一天，你会变成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。这一天的到来，有时连一点点迹象都没有，也没有预感与征兆，没有敲门，没有提醒你的咳嗽，而是唐突地造访你的跟前，一个转角，你知道自己在那里所拥有的东西，但也无法挽回。如果一旦拐过弯，那对你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只属于你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你被称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，无论到哪儿，都是形单只影，冷冰冰的附属形式。变成没有女人的男人们，到底有多悲伤，心有多痛，这只有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才能理解。 失去了温柔的西风，14岁永远，11年是接近永远的时间，被剥夺了。听到的是远处水手们难过而痛心的歌声，跟菊石和毛尾鱼一起潜伏在昏暗的海底。半夜一点刚过，往谁的家里打电话？半夜一点刚过，有人打来电话，跟不相识的人在知与无知之间任意的中间地带碰面。一边测量车轮胎的气压，一边把眼泪洒在干燥的路上。我在独角兽雕像前默默地为他哪一天能恢复过来而祈祷。非常珍重的事情，我们偶尔叫他本质。虽然不能忘记，但我为他能忘掉周边无关紧要的事实而祈祷。甚至想到自己若能把遗忘这件事也全都忘掉，那该多好。我发自内心的这么想，很了不起吧？因为世界上第二孤独的男人去想世界上最孤独的男子，为他而祈祷。可是他为什么特意给我打电话呢？绝对不是对我的非难，只是单纯的报信吧。说起来这也有些缘由，至今我还抱有这一疑问，他为什么知道我，为什么在意我？回答大概很简单， M 把我的事情，把我的什么告诉了她的丈夫，能想到的仅此一点，但我想象不到她把我的什么事情告诉了她。作为过去的恋人，特意对她丈夫，在我身上究竟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价值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跟她的死有重大关系吗？我的存在是不是多少投射了一些阴影在她的自杀上呢？说不定 M 告诉了她的丈夫我的性器形状漂亮，她在下午的床上常常欣赏我的阴茎，就像爱抚印度王冠上镶嵌的一块宝石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手掌上。她说形状真美，这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 M 的丈夫才给我打的电话吗？为了我的阴茎表示敬意，在半夜一点刚过，这怎么会呢？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另外，我的阴茎怎么看都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代用品，说白了很普通。想起来 M 的审美眼光以前就有很多次叫人摇头，反正他跟别人持有不一样的奇妙的价值观。大概我只是猜，他说出了自己在中学教室把一半橡皮给了我，没有其他意思，更没有恶意，只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记忆。但不用说，他的丈夫听到这个产生了嫉妒，哪怕 M 跟满满的两辆公交车的水手都交往过，但他始终嫉妒我得到的那半块橡皮。这不很正常吗？两车倔强的水手又算得了什么？M 和我都是14岁，在当时只要西风一起我就会勃起，而他把一半橡皮给了我这样的人，这下可了不得了，就像为了龙卷风献出一打老朽的库房一样。自从那以后，每当路过独角兽的雕像前，我总会坐一会儿思考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场所呢？为什么是独角兽呢？那个独角兽也许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其中一员。这说起来也是因为我从未见过成双的独角兽，他绝对是老是一个人。猛然挺起锐利的脚直指天空，我觉得那就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代表，也许就应该是我所背负的孤独的象征。我们也许应该把这独角兽做成一枚徽章，别在胸前和帽子上，然后在全世界的马路上悄悄行进，没有音乐，没有旗帜，没有纸屑。大概我用大概这句话用得太多了，大概变成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非常简单的事情，深爱一个女人，随后她消失于某处，这就行了。在很多场合，众所周知，带他走的全是老奸巨猾的水手们， 他们用花言巧语骗女人们，什么马赛了，什么象牙海岸了，麻利的带他们走掉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，却无能为力。
或者他们自毁生命，而与水手们断了瓜葛。
对此，我们真是无奈，就连水手们也无能为力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就这样变成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。一闪念的功夫，于是一旦变成没有女人的男人们，其孤独的色彩就会深深浸染你的身体，犹如滴落在浅色地毯上的红葡萄酒酒渍。无论你有多么丰富的家政学的专业知识，清除那些污点都是困难的活儿。颜色随着时间推移也许会褪色，但那污点恐怕一直到你停止呼吸，终究都会作为污点留存下来，这就拥有了作为污点的资格，有时甚至拥有作为污点的公众发言权。你只能和那颜色缓慢的消退一起，
和那多重意义的轮廓一起终此一生。
在那个世界里，发生的方法不一样，口干的方法不一样，胡子生长的方式也不一样，星巴克店员的接待也不一样，克里福德·布朗的独奏听上去也不一样，地铁关门的方法也不一样，甚至从表身到走到青山一丁目的距离也完全不一样。即便后来能遇上新的女性，无论她是多么出色的女性，不对，越是出色的女性越会这样，你是从那个瞬间起就已开始考虑失去她们。水手们故弄玄虚的影子，希腊语、爱沙尼亚语、他加路语让你不安，全世界那些异国情调的海港名声让你胆怯，
其理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变成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怎么回事。
你就是那淡色调的波斯地毯，所谓孤独就是永不滴落的波尔多葡萄酒酒渍。如果孤独是这样从法国运来的，伤痛则是从中东带来的。对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来说，世界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，一如月亮的背面。